各位好，今天6月14号，我是5月散人，吃了吗？您呢？马斯克挺倒霉的啊，倒不是说他成为全人类第一个万亿美元级别的富翁这件事儿倒霉，这挺好的。那他倒霉在于呢，他买了一个东西叫 X，原来叫 Twitter。然后这两天呢，我在我的时间线上啊，就一直在刷到要把它共产了的这个消息，就是说他为什么不应该这么有钱呢？这种帖子特别多，而且吧，这货还干了一事儿，他就是把这个。他建了一个巴别塔，什么呢？就是他用这个人工，就是用这个人工智能啊，就是 AI 啊，他把这些帖子都翻译过来了。本来这些帖子吧，很难刷到我的时间线上，为什么呢？英语还能看懂几句，那西班牙语和这个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其他语言，我这看不懂啊，对吧？英语、日语还能对付着看看，结果呢，这个都给翻译过来之后，全刷我时间线上来了，那可真是，那热度非常的高。看很多人还挺，当然也有反驳的，可是呢，很多人呢还挺支持这种帖子的。这事儿吧，你看着说，所以你说他买了一个媒体，那因为这个 X 怎么也算是媒体，然后呢还给他插上一对翅膀，就是这个可以让大家能够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能够交流的这么一翅膀，结果发现自己呢成为这个翅膀下边要被共产的一对象了。所以这事儿，你说他倒霉不倒霉吧？也是，当然也是自找的了啊。这个也是，那他到底有多少钱呢？这个我真是没法关心。我都只知道他过了万亿美元的身家而已。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这钱这东西到了一个程度上，你是没感觉的。不是说他没感觉，是我没感觉。我理解不了这件事儿，您知道吧？就是我的能力最多能理解到多少钱呢？这也不妨说，这个倒还不算吹牛逼，就是我能理解到1亿人民币，你有这个钱，这个我能理解到，就是这个钱到底干嘛，能干嘛用，能有多大的作用。超过这数，它再上一数量级，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没见过那么多钱。你比如说，你说你有5个亿、10个亿人民币啊，咱这都说是人民币，我真不知道，这个量级的财富对我而言是完全没有印象的，那还说的是人民币呢？您有1亿美金，您比如说您有再有5亿美金、10亿美金，这个就更难以理解了。这万亿这是什么概念？这概念是什么呢？大概是这样的啊，它是全人类自有这个货币东这东西发行之后，大概是占国家财富的，就是相比较而言啊，最高的。最高的时候，原来最高的是谁呢？是洛克菲勒。他好像是曾经在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他占整体的这个美国 GDP 的3%。然后呢，这回呢，他占了美国的，不是美国 GDP，还是美国财富的3%。然后呢，这回呢，他占了马斯克这个占了3.7%。就是说，马斯克这一笔，他已经到了应该叫做超越了所有的前人这种程度，那肯定就是最高了嘛，这就没什么可说的。那这，所以呢，很多人吧就打算着有点那个，我们中国人最理解这事儿，用中国人最理解的话叫什么呢？打土豪分田地，这大家就都一下就知道了这件事儿。那这个怎么说呢？他这个东西吧，钱呢来的跟原来的来法呢不太一样，而且呢，好多人把这东西呢归咎于什么呢？归咎于这个共产主义的，就是这帮傻逼，就是这个要把马斯克给分了的这帮傻逼呢，对，归咎于这个共产主义这一块。实际上，在美国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某种程度的这种意识形态了，就是占主流位置的意识形态。这个东西来自于很古远的时代。这个不光是说原来这个只是马克思以后才有的这种东西，最早的时候呢，这玩意儿它实际上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古希腊的时候，古希腊、古罗马的时候，它就有这种思想苗头了。那中国来自于哪儿呢？那早就也有，就是陈胜吴广不就嚷嚷过一嗓子吗？今为汝君之，对吧？哎，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先看一下马斯克呀，这钱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这各位应该都很清楚，对吧？他几乎呢就全是股权，也不是现金呢，也不是金库里被堆着那堆金条，就来源上呢，大概是分3大块，一块是特斯拉。这个造电动车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是最早那笔股权的那个底子。一块呢是那个发射火箭的那玩意儿，对吧？发火箭呢，其实说白了，这个只是 只是个应该叫做什么呢？一个目前来讲啊，还没有一个特别实在的用途。那主要还是那个现金流来自于这个星链这块系统。当然，以后来说，这个火箭可能要比星链还要值钱，这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个呢，就来自于这个它的人工智能，就是 XAI 这一块。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它的财富大量来自于只有股权，它不是像各位想象中的那个银行账户上趴着10000亿美金，或者1.2万亿，好像是最高的时候在1.2万亿吧，趴着那么多钱，没有，它那些东西都在那个股权里呢。这个也是跟原来的这些就是传统巨富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地方。这传统巨富当然也是说近现代之前的那些巨富们啊，这是一个。所以说呢，这个钱的这个形态啊，哈，比这个数字啊，更值得关注。就是它是一个随市场机制浮动的这么一个股票形态。就是你特斯拉的股票，对吧？一直那东西我都不太敢买，为什么？就是它每这个波动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就是几百亿美元嘛，这是家常便饭的事儿。所以说呢，他的身家呢就跟着一天，要不就蒸发了几百亿，要不然就凭空多了几百亿，对吧？那每秒钟他说进账900多美元，这是把30年这创业呀，哈，就是摊到每一秒的一个算法。这个不是他真的每一秒从谁的口袋里就掏了900美元了。所以说呢，这个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而且是像这样的这种钱吧，就是那个就他本身来讲。是你自己愿意付给他的钱，为什么呢？是因为你首先要用他的服务，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你并没有说，就是说他从你兜里抢钱，你是很多人觉得说，哦，我买他的股票，他未来的收益是有我一份的，就是甭管他是这个资本性的收益呢，还是这种红利性的收益呢，你都是有我一份的。买的是什么？买的是这玩意儿。所以他的所有的身家并不是说他自己那么攫取来，然后就搁自己那个小金库里或者床底下，跟俞敏洪老师似的，在床板下边一堆的现金，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不太一样。那这个反他的这边呢，跟大家想的也不一样。什么呢？就是说共产主义这事儿啊，哈，实际上来讲，跟这个什么，跟现在反马斯克这事儿，就是马克思并没有在现在的借尸还魂去反这马斯克，这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就是他最老，刚才我说了，最老的一段是从人类一开始就有的。那个神圣无广，五位主君之，那会儿马克思还不知道在哪块那个什么的，还是原子呢，对吧？这个可能是还没聚合成一精子呢，那甭说了。那真正意义上来讲，古希腊的时候就有，比如说古希腊的共和传统就有这一块。亚里士多德呀，就担心呢，就是极端的贫富呢，会把这个城邦撕裂，就是逼出这个党争，对吧？就是他的要害啊，他不是什么的，他当时也不是说，说以穷人如何，他是说呢，他不要害，不是说穷人应该多分点，就是说太富的人会买下政治，腐蚀掉共和国本身，这个是当年呢，就是说对反对这些巨富们。亚里士多德反对巨富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对吧？这一脉啊，其实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就是2000年以后还是这么在想的。就是有一个布兰戴斯大法官就曾经就是说，就说过嘛，说民主和财富高度集中于极少数人，就是说民主和这个财富高度集中于极少数人这两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同时拥有。就是说，你如果你要民主。财富的大量集中，你就没有办法民主，或者是至少会把这个民主侵蚀掉。这个在现在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应该叫做严肃的一个政治话题。这个咱一会儿再说这事儿，对吧？那还有一个思想根源是在哪儿呢？就是在犹太教这个系统，就是我们说白了就是亚伯拉罕三教，就是犹太教啊、基督教啊，然后这个就是说白了天主教、天主教、基督教，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伊斯兰教，这就是所谓的亚伯拉罕三教。它实际上来讲，它是从一根藤上长出的三个瓜。它的到今天为止，你看伊斯兰教跟那个所有人都在打的时候，他也承认什么呢？他也承认像天主教这样叫做有经人， 什么概？犹太教和那要有经人，就是说他是认可这件事儿，你是有经的，所以他这个东西是一根藤二仨瓜嘛，就是这意思。这仨瓜其实都有一个特征，叫什么呢？就是他对财富有一种道德不安，对吧？就是旧约里啊，有所谓的禧年这个说法，各位应该是读过这圣经的都应该知道，圣经旧约的时候，就是每50年呢免掉债务，退还土地，对吧？哎，就是教父们直接就说嘛，你那些用不完的余财什么呢，就本来就是属于穷人的。在这三个，其实在伊斯兰教里，就是他古兰经里也是，就是你不能够放高利贷获利，你借别人钱给别人钱，你是不能要利息的。这些东西它都是有这样的这种说法的。这一系是对于财富有一种道德不安感，这个也是他非常重要的在西方的这个思想根源。还有一个呢，就是现代走到近现代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卢梭，对吧？他把嗓子有点不太舒服，就是他把这个私有财产本身呢，哈，就是当成人类不平等的起点，对吧？这他已经在马克思之前了，就弄这事儿。然后呢，他还有什么功利主义的一个说法，就是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同样的，就是这是很现代的一个东西，就是同样一块钱呢，对于穷人的效应是高于富人的，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因为你比如说我没钱，对吧？你给我1000块钱，那马斯克1000块钱，那完全是不是一个概念？是不是这概念？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功利主义，这毫无疑问的事情是对的。那但是呢，所以把这个钱从富人那儿挪一点到穷人那儿，那社会总福利是什么呢？是上升的。这个是他的一个理论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累进税制啊，计这种东西的都是用这个逻辑往外推展的，他是用这种功利主义的这种财富观来进行推展的，就是纯粹这是属于技术官僚嘛，技术官僚这个算的这账，你算的有没有毛病？实际上来讲不能说没毛病，但是呢，他给社会整体的福利确实带来了非常大的进步。你现在我们虽然一直，你说我也抱怨嘛，日本这块税多高啊，对吧？我交税交到顶格啊，交就综合税率虽然下没有那么就全下来啊，没有那么高，但是实际上我1/3的钱都交了税了，我挣的我每年挣的1/3的甚至稍微强一点的钱都要去交税的，这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那你看我自己花都花不了这么多钱呀、啊。我挣大概最多也是2个月的钱就够我花一年的了。然后我得有他妈的4个月的收入，就都得交给日本政府，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累进税率是多可怕的事情。当然，这些有钱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真正有钱人啊，不是我这样的假有钱人，就是他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规避，这个咱们都到时候再说了。所以说呢，这个像这样的几种思潮混在一起了。他才是今天对这个马克思，不是这个马斯克这个财富有这么多人在批评，或者是说想把他给共产了，给嘎了的这种原因。但是真说共产主义这一块呢，在西方这一块其实还是少的，而且很多人呢，实际上来讲，他甚至连这几种思潮都不知道。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最垫底的一个什么呢，就是人呢有一种天生的这叫什么公平直觉，对吧？就是那有在博弈论里有一个叫做最后通牒博弈，就是它反复证明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人啊宁可两败俱伤，他也不肯接受一个呢他觉得不公的分配，这就是博弈论里的一个东西。那各位可以去愿意喜欢这个东西可以去查一下博弈论，其实相当有用啊，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下，要岔开一句说这个呢，在您是指导您自己的生活以及跟别人进行合作谈判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一点这个玩意儿才会好使。所以说呢，就是这种东西它是沉淀在所有的文明的底层的，他并不是说今天就是你像那个谁陈胜吴广，他横没学过博弈论，他也没学过心理学，他也不知道什么像亚里士多德那种想法，但是他就能喊出来，对吧？吾辈汝君之这句话来，这实际上来讲就是所有，这是跨文化的，就是而且是跨文化跨地区跨时间的，在任何一个年代你都能听到这种话， 甭管是什么文化，甭管是怎么样，除非你是那个原始社会里，其实原始社会里也是一种某种程度的消平机制嘛，它也并没有说有其他的，这还是一种原始共产主义那种模式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亿万富翁不该存在这种口号啊，哈，就是把这种六七种不同的逻辑都给混一块了。对吧，就是你也没有办法分辨它到底是最原始的那套东西啊，还是从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亚里士多德开始到今天还有回响的这种东西啊，你就很难解释这件事儿，就是它反正都在一起了，就是没人分得清，对吧，没人特别分得清，而且呢我看了一眼，就是但凡这么说的人吧，有没有逻辑清楚呢，也有，他大概呢就会从这个就是亚里士多德那一系说起。但是呢这个呢更多的人呢就完全是情绪了嘛，对吧，反正你他妈这么有钱啊，你这如何如何，就大概就是这样这么一说。所以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说就是这个这现在的财富产生机制啊，跟原来古代啊有非常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古典时代的这个巨富来自于哪儿呢，就是土地还有加强制。这两个东西才能造就巨富，这个是没这是跨文化的，几乎是所有跨文化这种地方，你可以看到，就包括像和珅他们那样的这种人，对吧？他直接他最大的东西是他的那些教堂的金银吗？不是，是他的铺面和他的土地，这是他最财富最大的那一块，对吧？所以说，你包括罗马共和国也是嘛，罗马这个元老的罗马的元老的这个家产是什么？是奴隶。很多家产奴隶还有土地，那他们这些奴隶哪来的呢，就是征服来的行省啊，然后这个先拿土他会分到土地，然后呢还能拿到这个还能有一帮奴隶给他去用去，所以古典时代的这个巨富基本都是这么来的，包括中世纪这个领主的这个财富本质上也是这个农奴的什么呢，就是人身衣服制，对吧，你加上什么包税啊、世袭特权呐、啊、然后特许啊、明抢啊，就这些东西其实它都可以归到哪儿呢，归到这个强制这一边。所以呢古典巨富呢它大概的财富来源就是这四个字儿，一个就是土地，二一个加上强制，就这四个字儿，你能成为这种巨富。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零和博弈。今天说起来这个博弈论，我今儿可能就多说两句啊，这样就是说它是一个零和博弈，就是呢领主呢多一分钱，那什么呢，农奴呢就会少一分钱，或者是说农奴不一定少一分钱，他会少掉他的体能，包括他的这个更少的人身自由，更少的一些比如吃的东西，对吧，这是零和的，就是把从一个活人身上的这个一活人的人身上的这些东西，或者他附着的这些，包括他的技能，包括他的这个自由，包括他其他所有东西，那直接的干嘛呢，就折算成自己的账上了，这是一个当年的古典巨富的一个模式。所以呢就是在为什么我们就能可以理解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种古典的呀，像基督教啊什么这些东西，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套那个指控，对吧，或者是说他的那种罪恶感是从哪来的，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拥有的东西是别人的匮乏，就是你拥有的东西是别人的，应该是别人的，你被你拿过来了，对吧，就是财富即掠夺，这个就是古典巨富们的那个他的原罪之所在，这跟后来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这种巨富，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这还不是说最开始的那种资本主义啊，这个还都是说现代资本主义，这个有本质不同的，就是它现代资本主义这个财富是什么，它是在一个宪政框架底下，对吧，这个东西是完这个逻辑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比如说最简单了，马斯克，我刚才跟大家说交流了，马斯克那手里的股权那是什么玩意儿，说白了他就是一大群人，那你自愿掏钱去买车、买发射服务、买卫星上网，对吧，由此产生的对这些公司未来这现金流的这种应该叫索取权，你买的这些东西，就是它能成立的前提是什么呢，它恰恰是一套平等保护每一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制度，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你才能够你有钱去买，他有钱去开发，然后他去挣这份钱，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就宪政的体制之下保证了每个人的人身和这个财产 你才有这个机会去干这件事儿。所以说，就是你在这套制度底下干嘛呢？就是这个不能够，就是这富人呢，他不能够合法的，就是强迫，就是我说的是合法的强迫别人去干活去，对吧？也不能合法的圈走任何人的土地。可能吗？不可能吧，对不对？当然中国这别说啊，中国是另一回事，那东西连资本主义都算不上，它是权贵资本主义，可能差不多处于一个那个资本主义前半截那个血腥那一块的时候了。就是他投票他也只有一票，这个另外咱一会儿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投票确实不止一票，对吧？甚至于我投票都不止一票，就是我这个话语权是不同的，对吧？那他，但是他名下的产权跟一个穷人他的产权它是同样一种权利，受同一套规则保护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原来的古典时代，那个是完全不同的。领主的他的财产跟一个穷人的财产受到的保护完全不同。但是你至少在现代的社会里，你是一个有钱人和你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我们两个人的财富在法律地位上受同一套规则保护。他也很难，比如说我生活在日本，他很难把我的东西就直接给抢走。我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他非常的难，他不太可能说直接一个文或者是带个推土机就能把我琵琶湖那块地给我平了，这从此就不是你的了。甚至于我是个外国人，他也没有这种可能性把我直接从我的土地上给赶走。这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所以说呢，就是他说他这个。凭抢别人发财这件事儿，它只能适用于是什么呢？就在一个你农奴主、领主，或者是这个当年的这个有皇帝的时候的这些时候，那这个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但是啊，哈，咱必须得说一句啊，这话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咱们比较来说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我刚才开始就跟各位就交流过这事儿了，就是那2000年之前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亚里士多德，他已经在讨论的什么问题？不是说穷人，我要让他过得更好点，不让他那么穷。他讨论的是，如果说财富大量的聚集到某些极少数人的身上之后，对吧？他就会形成党争，他就会破坏这个，就那会儿他们城邦共和嘛，破坏我这个共和的政体。那就这个就会很麻烦。实际上而言呢，就是从现实政治来讲，即使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种财富大量的聚集的现象，那人也分三六九等，人也分各种各样的派别，它依然会形成党争。但是财富这件事情牵扯到现实利益，确实会有这样的这种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说，马斯克本人他拥有这个 X， 就是原来这推特，对吧？那他的话语权。是远高于一般人的，就不用说他了。咱这么解释，就您想想看，我现在这个做这档栏目，对吧？就是随便天天跟大家瞎聊。您觉得我跟一个小卡拉米一个关注都没有，或者你关注是几百人的这样的这个一个网友，我们两个人的话语权是一致的吗？肯定不是啊。这个不是我吹牛逼，这是他妈的现实啊，对不对？我可能发一条，你看现在流量低一点，我也有几万的这个播放，那跟那个您发一条，完了过半年之后看着唯一的点击就是自己点的那一下，那能一样吗？那肯定是不一样啊，传播力度。何况他本人他又能够进入到政府，比如说前段时间他就是刚川普刚上任的时候，他进去搅了一套浑水，然后这结果又觉得不对又出来了。那这个是不是他对现实生活现实世界的一个更大的影响？而且他就不再是一什么呢，他就不再是一个原本的是一个商人，而是进入到了这种政治领域。而且最近他也本身对政治上说的就比较多，比如说他骂这个英国首相啊，然后骂这个澳洲的这个首相，他都在说这事儿。他的影响力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那他说的很多东西很多人就会接受，他甚至于有很多人无脑接受的，因为你喜欢他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说他做的这些事情都对的，就像那个偶像，就其实就是粉圈那套嘛。很多人他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对吧？他觉得说的都对。那好多人就是你就跟有一些没脑子的人， 对吧？他把人分成川粉和川黑似的。你说多少次，你川普干这些事儿，我其实批评他很多次，他不听，他就觉得说你只要没把他所有的事儿都黑掉，对吧？他干的任何一件事儿，他哪怕吃麦当劳这件事儿，你喝健怡可乐这件事儿，你要不把他黑出翔来，你都算川粉。那你这种人就没办法了。但是马斯克他们这样的人，他就会有这样的影响力，他也会牵扯到现实政治里边来。那至于说他到底这个牵扯到现实政治里边这么深，那他对这个社会是不是有好处？这个我不敢保证这件事儿，但是我这么跟大家聊这事儿吧。我原来啊，就是我跟罗永浩老师啊，其实呢关系并不太好，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俩的就是很多的行为，就是行为做派呢，是有天差地远的这种差别的。罗永浩老师呢，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应该来讲是一个很率性、很牛逼的人。我这人呢，就是有时候呢，就跟人说我装逼嘛，对吧？然后呢，有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俩互相之间呢，就是都有点看不太顺眼，有一定的，就曾经有一定的来往。但是我甚至于呢，就是公开场合也批评过他很多的东西，包括就他做这些，就包括他做手机啊什么的，愿意呢，各位可以查一下，我批评他的这个地方在哪儿。那就是，但是我自己花钱啊，他所有的手机我都自己花钱呢。都买过来了，在那工作站我就没买，因为我也没看到有成品，对吧？哎，就是真金白银人支持过人家，那我们两个即使这样的话，我依然觉得，如果中国人要有钱的话，谁应该有钱？罗永浩，他最应该成为巨富，为什么？因为我个人对他的这些个，甭管是操守来讲，还是他的这种意识形态而言，我觉得他好。我觉得他是那个，他是可这个钱在他的手上，能够呢得到非常好的应用，这个他能够可能会有一些改变世界的东西。那我喜欢不喜欢马斯克？说实话，不是特别喜欢，尤其他那车，就他那个赛博皮卡，我可能还会买。就他那什么 model 什么的那玩意儿，我看着就烦，他妈的这寒碜死了，这东西。就这咱们就不说了，这个个人审美有关啊。就是他实际上来讲，很多事情我并不喜欢，包括他跟中共这个勾肩搭背的。然后呢，他其实应该是不喜欢中共的，但是他为了自己的这个星辰大海的这个梦想，他需要有这么个地方去承载他的这个生产基地，没毛病，对吧？但是我可不可以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所以这个人我本身不喜欢，可是他能不能把这些钱用在整体人类的这个梦想上，让他能够最大化？至今而言，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具备这个能力。就包括亚马逊那个老哥，对吧？就是叫什么，我忘了，在那个贝索斯吧，他自己也做了一个蓝色起源那个火箭的公司，那个也是等于是跟马斯克，对，就是步他后尘而已嘛，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真正的走在整体世界前沿的，他能够改变整个世界的这种人，我是尊敬他的。而且他这个改的大部分他是一个正向性的改，而且他批评包括那个英国的首相斯塔默，包括澳洲的首相，这个东西我觉得批评的是对的。甚至于他跟川普政府里他说的有些东西，当然也有他做的不太对的地方，可是他实际上好多东西他说的也是对的。所以你说一个人，对吧？那我个人觉得，即使我不喜欢这个人，他很多东西我并不舒服他做的这些事情，但是什么人掌握这样的财富，你才会觉得更好？那我觉得马斯克掌握他会更好，他是远比其他人要强得多的。而且是我可以这么讲吧，就是他应该算是人类就这些年里人类当中出现的一个太异类的东西了，对人类社会的这个进步的推进，我在目前来讲基本上没有跟他能够相提并论的，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还是要，即使我没有这回没有抽到他的股票，我还是会去买的股票，而且买完基本这笔钱就往那一搁，我就不动了。就当我给人类的这个星辰大海这一件事儿买一点小单，也就到这如此。 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